狼演义续集71回，西魏王李密爱美人不要江山，真是原形毕露，露出来庐山真面目啊。为此冈山的人心都松散了，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保着这酒色之徒还有什么意思？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首先提反诗离去，他们这一带头，结果三三五五的人是不辞而别，整个的瓦岗山大势已去。咱们前文书说了，王伯党跟李密个人的关系非常滞后啊，王伯党心如火烧，逼着李密生变，你照这样下去就彻底的玩完了。你看看咱们冈山现在什么样子了，李密升座宝殿一看呢，人大部分都走了，不过还没走光，吓得还剩下十几位二十来人，李密心里一翻个，不由得恼羞成怒啊，还啪把桌子一拍，不横还假装横，烦了烦了，咱们瓦岗军我乃是国王啊，哎，连个招呼都不打，自己就逃走了，这叫什么？这叫叛逆。按着利率，叛逆者可杀而不可留。这是谁带的头啊？哎，什么人领的头？我一定把他缉拿归案。这李密是暴跳如雷啊，当他发现粉壁墙上有反诗一首，他扬着脸背着手仔细看了看，上面写的是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是魏征徐姬。哎呦，他这火就更大了。好啊，闹了半天是他们两个人拆我的台，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李密转身归座，把桌子拍得夸夸直响，单雄信听旨。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没走，什么原因？他个人呢跟李密的交情也相当滞厚，不次于永三郎王伯党，他不忍心把他抛弃自己溜了，所以呢单五爷没走。李密这一说话不要紧，单五爷躬身施礼参见王爷，我说兄弟，你马上领兵200给我追杀徐姬和魏征，不得有误，马上快去，无论如何把他俩得抓回来。遵旨。单五爷没有办法呀，只好领旨下殿，到了教军场点兵200，飞身上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冲下瓦岗山，顺着大道就追下来了。那位说是一条道吗？当然不是。单五爷表面上是追，心乱如麻呀。单通心想，我追个什么劲儿？我追谁呀？我拿谁呀？那是磕头的大哥，磕头的三哥跟我多头之后，人家这么做没有什么不是，怪只怪李密真是个酒色之徒，但愿别追上。哎，怕追上还真就追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徐姬和魏征他们是缓缓而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家眷，说什么老婆呀孩子都没有，光身一人，只是带着行囊就可以了。跟着他们的人都是心腹的家人，跟着多少年了，不分彼此，不忍的抛弃，因此带着他们一同逃走。一共是七辆车缓缓而行，徐茂公都料到了，肯定李密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得派人追赶。他心中好笑，你还能派谁呀？派我二哥秦琼，派我老兄弟罗成，派我五弟单雄信，管是谁呢？谁来都好，正好利用这机会给他上一课，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走。正在这时，有人发现了，哎呦，二位老爷可了不得了，追兵来了。 车子靠路边停住。
是，呀呀呀呀呀呀呀！
他们这100多人靠着路边停住了。徐茂公和魏征倒转马头，打凉棚，回头观看，就见风卷旗号跟刮风一样。时间不大，单五爷出现在面前。单雄信一皱眉，嘿，怕遇上，遇上了，把马往前一提，抬腿挂上兵器，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大哥，三哥，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徐茂公一笑，老五啊，莫非李密让你来追杀我二人不成？或者命你把我二人缉拿归案吗？三哥，您说的一点不假呀。李密一看冈山散将，恼羞成怒啊，见他剩的人也不多了，因此派我来追杀二位哥哥。老五啊，好啊，咱们公是公，私是私，要公私分明，那你就执行公务吧，杀剐存拿随你的便吧，省着五弟你为难。魏征也说，是啊是啊，老五啊，我们绝不怪你，你随便吧。单五爷闻听冷笑了两声，大哥三哥，你们拿我单雄信当什么人了？难道我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不成吗？我是那种人吗？谁是谁非清清楚楚。那李密是原形暴露，这个人是酒色之徒啊，冷了弟兄们的心。瓦岗山之所以有今天，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罪魁祸首啊。可我这个人呢，重情义，我觉着我们两个的私交不错，我不忍心把他抛弃。我要是硬心肠的人，不讲情义的人，我早就走了。大哥三哥，我能追杀你们吗？你们走是对了，披反诗也没有什么不对。现在冈山的人走了17-18呀，看来瓦冈山算一败涂地了，我也没有什么留恋了。今天名义上我是追杀二位哥哥，实质上我也离开瓦冈山了，我也要走啊。哦，徐茂公眼睛一亮，老五啊，这就对了，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像这种酒色之徒保他何用啊？怪我们当初不识人，要知道他是这么个货色，不能跟他在一起共事啊。可是现在也不算太晚，我在反诗中说的明白，一统江山归大唐啊，我看出来了，早晚是老李家的天下。李渊父子那是好人呐，也是创事业的人，跟李密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哥俩商量好了，要赶奔长安归顺大唐。老五啊，你来的正好，既然你下了决心要放弃瓦岗山和李密，那咱哥仨一块走得了。凭着你的人品，凭着你的威望，凭着你的能耐，你还愁干不出一番事业吗？到了长安之后，咱福保明主，将来子孙万代都跟着光彩呀。老五啊，咱一起走吧。三哥，我谢谢您的美意，我呀，相信您说的都对，老李家的人的确是错不了，但是您忘了个岔口啊，我跟老李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呀。想当年在临潼山，李渊曾经用箭把我哥哥单雄忠给射死，我对天盟誓，不给我哥哥报了仇，我誓不为人。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于怀，我跟李家的人是水火不同炉，他再好我也不能保他呀。三哥大哥，你们原谅我，人各有志，咱们就此分手吧。你们爱保谁保谁， 我呢找我自己的出路。哥俩知道单雄信这个人就是轴啊，一条道跑得黑，他要认准的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所以也就不劝了。徐茂公点点头，老五啊，你有打算没有？你要投奔谁？没有，现在没有目标啊，命由天定吧。我相信我能遇上明主，我相信我这一走比瓦岗山能强得多得多呀，爱如何就如何吧。我大哥三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你们逃命去吧，咱们将来相见有日。说的这哥仨一伤心，眼泪全掉下来，难舍难离呀。那么说的轻巧，至于何年何月才能见面，那就很难说了。大爷魏征把眼泪擦了擦，老五啊，我们也不多说了，你千万可保重啊。二位哥哥放心，我全明白。哎，你们自己把路走好就行了，咱们将来再见吧。啊，就此告别。来人，跟我走。单雄信含着眼泪，头也不回，带着亲兵卫队200人一溜烟儿奔西北方向下去了。那么单五爷投奔谁了？到了后文书，他到洛阳投奔了王世充。哎，真遇上明主了。王世充对单五爷格外的恩待和尊敬啊，比瓦岗山上强得多得多。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一看单五爷走了，哥俩感慨万千，告诉手下的人，来呀、啊，加紧赶路。哇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都在预料之中啊。道边停下，吁吁吁，100多人又站住了。徐茂公和魏征转过码头仔细观瞧，时间不大，后边来了200-300人，都是瓦岗军，军装号坎旗号那不能变。为首的大将是谁呀、啊、正是贾柳楼磕头的八爷谢科谢英登。谢八爷追上来了，再看八爷催马摇枪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马前，抬腿挂好大枪，抱腕当胸，二位哥哥，你们走得太慢了，怎么才走到这儿？大爷魏征一笑，老八，莫非是李密让你追杀我们弟兄不成？大哥您说对了，因为单五哥追你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李密有点放心不下，这才派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也助我五哥一臂之力。哎，我五哥呢？你五哥已经走了，上哪儿去我们不清楚。哎，谢八爷眼泪掉下来，大哥三哥呀，没想到咱们能落到这步田地，想当初占据瓦岗山之时，大伙的心有多盛啊，大家有多高兴啊，眼看着咱们的事业一天胜过一天，瓦岗山飞黄腾达，咱是充满了信心。我就以为这江山迟早有一天是属于瓦岗山的，是属于咱们弟兄的，没想到遇上这么个无道的昏君，这个酒色之徒，坑死人的李密。嗯，冈山才一败涂地，我现在迟迟没离开瓦冈山，因为我心乱如麻，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么跟你们说吧，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多少晚上合不了眼呢、啊、哎，正好李密派我追杀二位哥哥，我利用这个机会，我就算离开了瓦岗山了，我也走人了。太好了， 老八呀，既然如此，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跟武帝也交代的清楚，李渊父子有道明君呐、啊，迟早有一天要统一天下。我们不如到长安投唐，做开国元勋，不知你以为如何呀？愿意的话，咱们弟兄一条路走，这有多好，也有个照应。哥俩就这么苦苦相劝，八爷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最后把头晃得跟波浪鼓一样。二位哥哥，我谢谢你们的盛情啊，掏心窝的说句话，我现在心灰意冷，谁我都不想保了。那么当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李密还是有道的明君呢，那么谁敢就保李渊是明君，谁敢保李世民将来如何如之何呀？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我谁也不想保，我打算隐居深山学法为僧啊，我要出家了，不问世事，六根清净，何乐而不为呀？人世间的鸡吵鹅斗，争名夺利，我实在看的是够够的了，我打算出家。恕兄弟不能陪伴二位哥哥，你们的年纪都不算太小了，希望两位哥哥前途珍重，好自为之吧。老爸，你真想出家？是，决心已定，没有改变。那么兄弟，我们就要分手了，你还有哪些困难？尽管说，没有，我有钱，什么困难我也没有，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贪图，将来一出了家就更无贪图了。二位哥哥，我只是说，将来有一天别忘了这个兄弟，咱们经常联系。好好好好，老八呀，不管你到哪处名山大川，不管你到哪一处古刹禅林，千万别忘了跟我们通信呢、啊、一定一定。说的这是洒泪分别。谢八爷说话算数吗？真算数。到了后文书，罗通扫北，哎，谢英登露过面，到了那时候已经出了家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八爷走了，大爷三爷一个劲儿掉眼泪，长吁短叹，吩咐人等继续赶路。没走出三里地，追兵又到了。第三波追兵可不在少数，能有500多人。为首的并非旁人，正是瓦岗山上的名将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他父亲老将裴仁基，他哥哥裴元龙、裴元虎，还带着他们的家眷，光车就能有20多辆。等双方这一见面，徐茂公一笑，三公子，莫非你也奉旨来追杀我二人不成？非也。裴元庆一摆手，军师，您说错了，李密啊，他算个什么东西，我瞅着他就别扭，要搞以往的脾气，我把他胳膊腿给他拧断，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蠢材啊，我们岂能保这种无道的昏君呢？前些时我们一家人开了个碰头会，早就研究好了要离开瓦岗山，无奈迟迟不愿举动，这回您留下反诗，这一走正趁我意。这么跟您说，李密派人追杀你们，一个也不回头，两个也不回头，李密在殿上等得不耐烦了，回屋里陪小美娘去了，因此我们爷们儿商量了多时，背着其他人不知道，打点行囊，套好车，带着家眷才离开瓦岗山。我们偷着下的山，不是追杀你们。
哦，
三公子有打算吗？下一步打算到哪儿去？
哎呀，没有打算。
既然这样，跟我们一块走得了。一块投唐啊，李渊咱们都熟，李世民咱们打过交道，李渊吧那咱刚认识了，别看过去动过手， 那是过去各为其主，现在咱们眼看要成为一家人了。我听说李渊在长安城修建了招贤楼，盖了招贤馆，便请天下的名人招贤纳士啊。正在用人之际，凭着三爷你的威望，凭着你的本事，凭着你们父子的能耐，到哪儿不得吃香的喝辣的？要主动投靠李渊，他肯定带入上宾，跟瓦岗山不能相比呀。咱们一起走吧，怎么样？魏征也说，三公子别错打主意了，老人家您说呢？各位要愿意的话，咱们结伴同行。老将军裴仁基晃了晃脑袋，二位啊，多谢你们的盛情吧，到了现在我们父子心乱如麻。这么说吧，到了现在啊，我们也分不出香来，也分不出臭来了，也看不出真来，也看不出假来了，也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歹人，方寸一乱啊。因此咱们分道扬镳，后会有期。